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
中国近日公布的第二季度经济统计数据比分析师们的预测差， GDP 增长了 6.3%。 现在中国年中能否完成增长 5% 的目标再次成为话题。
不管怎样，中国经济长期看或将放缓。本期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将向大家介绍中国经济放缓将对俄罗斯产生哪些影响。
节目的其他内容还有：
中国和日本在抛售美国国债，
美国利用气候谈判向中国施压，
中俄印为何计划针对美国发动金融叛乱。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消息报写道，对俄罗斯来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重要的，因为最近几年里，莫斯科大大增加了与北京本已相当大的贸易额。但中国对俄罗斯的影响也可是间接的，即通过世界经济的普遍需求，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原材料进口国，其经济增长预测走衰，或意味着从其他国家减少原材料和商品的进口。
中俄外贸暂时不错。据中国统计数据，两国近半年来的贸易额增加了 40.6%， 实现创纪录的1145亿美元。需要指出的是，贸易额增长主要源于中国对俄出口增加，其中包括汽车供应。同时，从俄罗斯进口看起来相当有限。
消息报指出，预计2023年上半年，中国政府和央行将强化措施，激活国内经济。其中，预计中国人民银行将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可能降低基准利率，以降低家庭和企业的融资成本。
其他可能的措施有支持基建、内需和向增加技术独立方面投资，尤其在美国外贸限制条件下。如果不采取措施进一步刺激和减轻中国建筑业的债务负担，那么俄罗斯对华出口量将仅有小幅增长。中国开发商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周期阶段购买俄罗斯金属并扩大合作。如采取支持措施，那么俄罗斯的出口或出现更可观的增长。
专家杂志撰文写道，中国和日本都在抛售美国国债，日本仍为世界上持有美债最多的国家。五月，日出之国在美债中的投资组合从 1.127 万亿缩减至 1.097 万亿美元。东京为维持日元汇率，去年卖掉部分美国国债。美债第二大持有国中国的降债幅度也不小，从4月份的8689亿美元减少至8467亿美元。五月份，中国对美国政府债务投资是13年来的最低水平，2010年五月为8437亿美元。
自2018年以来，中国美债投资组合一直在稳步下降。美国财政部表示，总体而言，外国投资美国政府债务的动态好坏参半。以交易为例，五月份流入美国国债的外国投资较四月份大幅下降，分别为375亿美元和922亿美元。专家杂志总结道，以月份和美国公司股份计算，五月份外资流出数也有所增加，分别为344亿美元和153亿美元。
瑞格诺姆信息网刊出《中俄印因何策划针对美国的叛乱》一文。文章引用俄罗斯经济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安德烈·科尔加诺夫的观点，他认为世界已经到了中俄印有必要打造新货币的时候了。科尔加诺夫指出，在世界经济劣化背景下，需要这样的货币。
很多国家都在疏远美元、欧元体系，试图以本币为主，但这并非是最佳结算方式，因为与美元和欧元相比，本币不那么稳定，经常发生波动，结算上没那么便利。此外，本币并非万能，同时美国经济依然强大，不仅在金融方面。
因此，大多数国家仍然以美元为导向，首先是那些高度发达的国家。如果中俄印将打造这种货币，
而且金砖主要国家之间在结算方面使用这种货币，那么其他国家也可能使用。一些经济学家此前预测，金砖国家建立统一货币看起来很现实，因为很多国家都在寻找绕开美元和欧元的途径。一些人认为，新货币是现实币种，可用于支付商品和服务，但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更大的可能是非现金结算。 然而，想构建这种货币，金砖国家开始时将不得不建立统一的劳动、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事实上是在重复欧盟所走的路径。瑞格努姆信息网总结道。《独立报》写道，美国利用气候谈判向中国施压。上周四，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批评克里
没尽所能迫使中国减少排放，甚至质疑气候谈判的想法，因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克里回答说，不谈判的想法与健康思维相悖。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科研负责人亚历山大·卢金在与《独立报》对话时指出，美国拜登政府强调应与中国进行气候谈判，中国也高度重视环境保护。
习近平宣布新型中国文明，其中就包括生态文明。因此，中国人愿意就此问题进行谈判，但在这方面存在矛盾。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一样，认为这个问题主要是西方造成的，因此西方应支出更多一些。但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主要污染国，有关煤炭，中国本身也想缩减使用，但疫情期间能源不够， 中国不得不增加煤炭的使用。作为同意美国要求的交换条件，北京将要求取消制裁，因此对话将是困难的。独立报总结道。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